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
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基因变异究竟是不是这四个孩子的死因？要么是，要么不是。
We also need to demand that the legal system work with scientists more closely to allow the most up-to-date and reliabl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be heard in our court.
这些心灵基础会帮助我们去感受远方的痛苦，同样也会帮助我们理解附近的细碎。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十一期，拖更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技术反馈，这个其实之前也已经嘱咐过了。节目呢在 Apple Podcast 上架有段日子了，有条件在非国区的 Apple Podcast 登录的朋友们记得去关注订阅一下。当然了，其他的泛用型客户端像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 Spotify 都可以。在操作上 Apple Podcast 确实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它的链接一直处于打不开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之前换过一次 RSS 源，然后有一些影响。我在自己的 Apple Podcast 上面搜读报就直接能搜到，但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订阅过了的原因。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 Google 读报 Tellery， 头一页就能看到大部分已经收录了节目的泛用型客户端，选一个自己常用的喜欢的就行。这么不厌其烦的强调防走失，是因为最近是非常动荡的时期。从奥运会之后吧，我每一天都在废选题，因为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变化。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也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想要渴求新信息、新分析的时间，所以这期节目会有点特殊。今天要讲的两篇文章日期都不算新鲜的，甚至有一篇是去年12月的封面故事，但正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过头看，他们有新的被阅读的价值。我们今天会讲一篇来自 Wire 英国版2月刊的专题和一篇来自大西洋去年12月刊的封面故事。首先是来自 Wire 2月刊的专题，这个文章其实有点可惜，在过年的时候就定下来要讲了，但是因为这个羽生结弦的 SP 顺延下来，没有想到一延就延到了现在。杂志刊发在2月，官网推送于去年12月，标题为 For Dead Infants, A Convicted Mother and a Genetic Mystery。 我最早对他感兴趣是因为开头，这篇文章有一段画面感很强的开头文字。2018年的一个早上，澳洲国立大学免疫学教授 Venusa 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纸张的站立式书桌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这通电话里他听说了一桩来自十年前的旧案，学生请求他的帮助，但 Venusa 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简单看了几眼对方发来的资料就继续自己的工作。直到晚上他安顿好两个女儿才重新打开电脑认真研究。这个案件确实很久远了，最早要追溯到1989年。 Craig 和 Kathleen 是一对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第二年的2月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孩子 Caleb。 在一个深夜， Kathleen 起来查看两小时前刚刚喂过奶的孩子时，发现他没有呼吸了。 Craig 被尖叫声惊醒，他一边给孩子做心肺复苏，一边让 Kathleen 打电话叫救护车，但都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才出生不过19天的 Kelly 被宣告死亡。从此之后，死神好像住进了他们家一样。次年出生的 Patrick 在四个月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半夜时呼吸骤停。医生这次抢回了一条命，但是在八个月的时候再一次病发而身亡。199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 Kathleen 非常谨慎，寸步不离， 但就在距离孩子一岁生日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候，同样是由于睡眠时的呼吸骤停而身亡。1997年，第四个孩子出生，他们和医生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一切好像都没有问题，孩子健康的长到了一岁，他们举办了盛大的生日会。但几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凯瑟琳发现孩子躺在餐桌上，没有了脉搏和呼吸，此时他才18个月零22天。十年间，凯瑟琳接连失去了四个孩子，他和 Craig 的婚姻也接近崩溃，两个人分居。有一天 Craig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是 Kathleen 写于1996年到1997年期间的。 Craig 看完之后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怀疑，他拿着日记去找了警察，但实际上第四个孩子的负责医生在发现这个家里有过三起高度相似的案例时，早就怀疑起了 Kathleen 的清白，报告给了警察。1997年7月，警察拿到了搜查令，他们在 Kathleen 的屋里又发现了其他一些日记，这些日记最终成了关键的证据。2001年， Kathleen 被拘留并被提起公诉，两年后在澳洲的新南威尔士高级法庭，经陪审团决议判 Kathleen 谋杀罪，处40年有期徒刑，30年不得假释，后经上诉减为30年有期徒刑，25年不得假释。他也因此成为了澳洲史上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我想讲一下这个案件里其实有两个外部因素。首先 Kathleen 她是被寄养长大的，她的生父有暴力倾向，生母酗酒，两个人经常吵架。后来她的生母离家出走，她的生父去要求她回家的时候，两个人爆发争执，女方被捅了24刀，当场身亡，男方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来抓人。所以很小的时候 Kathleen 就离开了父母，她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有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在自己的亲生父母之间。在养父母家，他的物质条件虽然不错，但过得也不是很开心。17岁的时候他就辍学打工，然后认识了 Craig， 结婚生子。这个期间其实他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包括不断的失去孩子之后，他会记下自己的痛苦、悲伤、恐惧，大部分都是很正常的记录。但这些日记最后成为了定罪的关键证据。这和另外一个因素相关，这个是上世纪70年代的 Meadow Law 米多法则。 Roy Meadow 是当时英国的一个儿科医生，他写了一本书叫 ABC of Child Abuse， 把婴幼儿的不明原因死亡直接归咎于母亲。他是这么说的： One sudden infant death is a tragedy， Two is suspicious， And three is murder until proved otherwise。这个法则影响了当时很多案件的判罚，尽管我们现在看上去完全就是莫名其妙。 Wire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案子有 Sally Clark、 Angela Cannons， 这两个案子都被米多法则所误导。我们在今天看能够看出这个所谓的法则当中非常明显的性别歧视的色彩。这两个外部因素没有体现在Kathleen 庭审的材料中，但是能够看出来司法体系对女性所抱有的恶意以及注重新政而非实政的倾向，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的。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对案件的故事的基本内容和经过的梳理，后半部分就是社会各界基于这种危险倾向与司法体系之间的斗争。在入狱之后 Kathleen 一直都没有放弃争取重审重判。2015年这个案件重启审理，关键的时间点是3年之后，2018年 Vanessa 教授加入这个案子，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2018年11月的时候， Vanessa 和他的这个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COM2 基因，我等一下会仔细讲这个背后的科学原理。18年12月的时候，他们就把报告发给了律师团队和案件的调查组。很快重审调查组和这些医学顾问们碰面会谈。总体这个速度看上去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你知道国外办事情就那个时间非常可怕，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场会议里面出现了另外一支医学顾问团队，是由新南威尔士政府外聘的。Vanessa 教授等人所在的团队和这个政府外聘的团队会分头继续做基因测序。
2019年的2月两个团队都递上来报告，都发现了 COM2 的基因变体。Venusa 教授这边的报告认为这很可能是致病的原因，但另一支团队的说法是这是意义不明的变体，换句话说并不能当作四个孩子的死因。好，我来讲一下这个基因变异的问题。首先，哪怕在当年这四个孩子的突然死亡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疾病相关的因素。第一个老大，他是有喉头软化症，这个是喉头结构的软化导致失去了支撑力，容易诱发呼吸道的阻塞，从而产生窒息的可能。老二有过脑部病变引起的癫痫，这个也会引起气管阻塞。老三在死前曾经就诊过呼吸科，他是有支气管炎，尸检后来也发现肺部有大量的这个链球菌。老四也是的，他曾经也就诊过呼吸科，后来尸检是发现了一种心肌炎的疾病，以及脏器的链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就这样的感染。这些病理信息来自刊发在这个叫 Europace 期刊上面的论文，我会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 里，因为我简述的会比较草率，然后希望有医学背景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指正和补充一些。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审理是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的。 Venusa 教授也是因为这些存疑的医学档案开始参与进来。我后来找到一篇刊发在澳洲一本科学杂志，这个叫 Cosmo， 上面有一篇文章比较深入的解释了 Venusa 教授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发现 Caslin 携带 COM 基因突变的一种，COM 基因的三个分型123都会产生相同的蛋白质，被称为钙调素。钙调素是负责感知钙离子浓度的变化，调节钙离子进出心脏细胞的流量，这个对于保持一个稳定和健康的心率是至关重要的。三种基因中的任何一种发生突变都可能导致钙调蛋白的产生，然后来诱发很罕见的危及生命的心脏疾病，钙调蛋白病。他的主要影响对象就是儿童。 Caslin 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病况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Caslin 自己又携带着这种基因突变，所以按照基因突变的方向查下去是很有意义的。科学家们呢，就从死者的冷冻样本啊，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当地的足跟采血筛查卡，从这些素材里面他们提取了三名儿童的基因组和一名儿童的外显子组，外显子组是用来产生蛋白质的遗传信息，然后对基因组中的每一个基因都进行测序，这样就可以去识别任何可能导致致命心脏病啊，或是不明原因死亡的那种超罕见的突变。最后是发现两个男孩在一个叫做 BSM 的基因上出现变异，而且是两个变异。这个变异非常新，只在小白鼠身上发现可能会引起癫痫，在人体上还没有充足的研究。两个女孩身上则是 COM2 基因携带一种叫 G114R 的突变。 Venusa 教授以前就经手过一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是但是是 COM3 基因中的 G114W 变体，这两个孩子也出现了突然死亡和心脏骤停的意外，所以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G114W 和 G114R 都有可能是消减钙调蛋白和钙离子结合的能力，进而影响心率，进而诱发心源性的猝死。当然你出于一种科学研究的严谨，不能百分百说基因变异就一定是死因，话是不能说这么满的嘛，但已经足够证明之前的判决是有很大的存疑的空间的。而且当年的审理中只有日记是作为关键证据，对日记的解读这个有太多主观发挥的余地了，根本也不符合无罪推定这个基本原则。但另外一支外聘团队认为既然不能百分百确定就没有意义，负责重审的检察官最关心的也只有一件事，基因变异究竟是不是这四个孩子的死因，要么是要么不是。所以最后这一次的重审检察官还是维持了原判。 Caslin 和他的律师团队已经耗尽了所有上诉的机会， 2020年11月 Vinosa 教授联合了几位权威的遗传学心脏病学专家一起把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欧洲心脏病学会的官方期刊上，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Europass。 2021年3月的时候， Kesselring 的律师团队决定向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申请使用皇家特赦权。我找到了一个新南威尔士司法部官方的一份 fact sheet。 简单的说啊，这个皇家特赦权是澳洲，它曾经是英国的属地嘛，然后保留下来的一种这个怎么说，比较特殊的一种特殊的产物吧。 The purpose of the power is to temper the rigidity of the law by dispensing clemency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are no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he power is only exercised in the rarer and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ere it is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No legal restriction， 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的权限。律师团起草了这个请愿书，收集了上百位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签名，其中也包括一些在心脏病学和遗传学方面知名的学者，还有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走到了现在这步，这个案子已经成了社会各界针对司法系统缺陷所发起的斗争。然后 Wire 这篇文章对这个案件的跟踪就到这里，我去查了一下它最新的进展，其中有一篇来自澳洲一个法律行业的垂直媒体，它叫 Lawyers Weekly， 去年的时候他们发了一个独家，是请到了 Kesselring 律师团的成员 Rainy Regal 去做客他们的播客节目，分享案件的最新的进展。我们刚刚说，尽管 Vinosa 教授认为基因变异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出于科学研究的这个严谨性，他当时并不能就下这个定论。那现在 Contu 的 G1142 变体已经被添加到全球权威的遗传学数据库 CleanWell 的这个突变列表中，这个就意味着它已经被认定致病的可能性高达 90% 到 95%。 医生们是可以用这个列表对潜在的这遗传病患者提供诊断，或者说是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等等等等，算是一个不幸案件中微小的幸事吧。这篇独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数字啊、科学证据啊、然后论文啊，而是一段录音，来自专家顾问团里面的精神科专家 Kama Toma， 他是负责研究 Kesselring 的日记，然后也跟他本人会谈过几次。在经过 Kesselring 本人允许之后，他发出来了一段会谈时候的录音。
I'm fine sharing that sort of stuff now, but
you have fond memories of the kids.
I do. Each one of them was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n each their own way.
这段话是 Kesselring 回忆和几个孩子们相处的时光，大多数都很短暂，但即便是在狱中度过了18年之后，这些回忆还是很鲜活。比如他记得老大 Caleb 只是十几天大的婴儿，他记得他总是盯着人看，然后有长长的手指，说不定以后可以弹钢琴。老二 Patrick 很有冒险精神，老三 Sarah 能够在任何事情里都找到乐趣，最晚出生的 Laura 情感很充沛，很乐意分享。如果不知道这些细节的话，听上去他就像任何一个母亲一样，跟自己的孩子有很多回忆，然后对他们的未来有很多想象，但实际上这些孩子最大的也不超过1岁半，这还很小很小，可能小到只是有一些性格特征的苗头吧，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性格的时候，生命就停止了。其实 Vinosa 教授会加入这个案子，不仅仅是因为案情，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相关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母亲，他是有两个女儿，所以在看 Kesselring 的日记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些悲伤的、痛苦的、挣扎的文字背后
并不是什么犯罪证据，而是一个女性在反复的追究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只有一个母亲才能理解另一个母亲，这样的对照下，你就能看到原有的判法里面包含着的性别偏见，包含着的对母职的苛刻，以及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对证据的漠视。 Wire 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想把文章的落点放在女性跟女性之间的共情，以及这种共情所激发出来的战斗力如何推动着一群人向现有的司法体系缺陷去斗争。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想讲这篇文章的原因，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女性在遭受到的劫难是不断的颠覆我们的想象的。我会觉得凭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其实是一种机缘巧合带来的很美好的礼物。你在茫茫的人海里面，一个人的遭遇能够被另一个人看到、理解，然后共情，这个是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是显得格外的珍贵的。凭什么一种珍贵的礼物要变成救人于水火的唯一的方法？相比之下，一个更大的体系反而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就是你知道，不同的故事，我完全不同的故事，完全不同的遭遇，完全不同的困境，但有些地方是相通的，有些地方是惊人的相似的。司法体系本来就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正义，现在他还无法面对自己的缺陷、自己的错误，他甚至会在一些时刻无视切实存在的科学证据，然后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恶的帮凶。我们一方面去讨论女性在当中所受到的劫难，同时也要讨论它反映到司法体系上是怎么样的缺陷。他这个并不是狭隘的，就像文杰萨教授他所做的并不是为一个个案提供帮助，而是推动了一个更广大然后也更完整的进程。执行和意识之间其实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对他的讨论其实并行不悖。包括像这个徐州丰县的案子，我们当然知道里面有观念的问题，有这个意识的问题，然后有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观念和理念上面的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所有人都要暴露在一个我们心知肚明有哪些缺陷的体系里，然后只靠运气保护自己吗？这个也是 Rigo 律师在播客里说的，我引用一下。
We also need to demand that the legal system work with scientists more closely to allow the most up-to-date and reliabl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be heard in our courts. It shouldn't be a competitive exercise at a post-conviction review level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lawyers, media, and activists bring new evidence to light that a state is unprepared to accept that a mistake is made.
我们还要要求司法体系与科学系统更密切的合作，以便让前沿的可靠的科学信息能够在我们的法庭上出现。这不应该是对定罪后复议重审的演习，而是当律师、媒体、社会活动家都提出了新证据的情况下，政府还没准备好接受自己犯了错。这个三月距离他们律师团提交请愿材料就要满一年了。然后根据12月16号的时候 Lawyers Weekly 更新的文章来看，新南威尔士司法部只有一个没有回复的回复，就是现阶段不适合提供进一步的评论，这不就是没有回复的回复。但是就像 Rigo 律师说的，司法部部长所花在考虑和斟酌的每个日子都是另一个人在牢笼中度过的又一天。然后这篇大概就讲到这里。 Lawyers Weekly 这集播客我会放链接到 show note 里，这个链接是跳转到 Snip 这个播客平台上的，因为我当时要查里面的内容嘛，我就申请了这个 Snip 的特色功能 AI 整理，现在大家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听。以及他们的澳洲口音啊非常非常严重，就听起来会蛮困难的。 Snip 的这个 AI 也同步翻了 transcript 出来，可以减轻一些理解难度，大家可以对比着参考着来看。接下来大西洋月刊去年12月号的封面故事，这篇就文章我快速讲一讲，因为
如果说上一篇是在搞一些声东击西的小动作的话，这一篇就实在是躲不过去了。这个是当时的封面故事，政治选题嘛，大西洋倒是经常做了。那一期的封面直接就放了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全身图，其中就包括普京。官网推送于去年11月15号，标题为 Bad guys are winning。理解了吗，朋友们？为什么我老是不厌其烦的说要在其他的平台也订阅关注一下，最好小报童也订上。小报童应该是，我觉得相比于开一个公众号或者微博，我对小报童的稳定性还比较有信心。这篇文章主要是围绕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土耳其这些国家展开的，看上去都是一些小国家，但作者是通过对这些小国家的政治运行情况，从而引到俄罗斯是如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的。这种影响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形态上的。这个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很有意思， Autocracy Inc. 就是集团公司的缩写。Unlike military or political alliances from other times and places,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don't operate like a bloc.But rather like agglomerations of companies. Call it autocracy in. Their links are cemented not by ideals, but by deals. Deals designed to take the edge off Western economic boycott or make them personally rich, which is why they can operate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lines.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翻译成俱乐部会准确一点，读完整篇文章才理解它比喻为集团公司的这个准确性其实是更高的。因为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大家都是 VIP， 大家都是会员，没有一个等级上面的分明。但在一个集团公司里面，你有母公司，有子公司，有强势的能力更强的子公司，有更弱势的更卑微的子公司。这样一来，这个比喻就能够更好的勾连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由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甚至包括军事实力的不同导致的他们在整个松散联盟里面落在不同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比喻或者这个概念非常新鲜，但是非常准确。这篇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报道，更像是一个评论。作者 Anna Applebaum 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伦敦政经的客座教授，也是普利策奖得主。他的长期研究领域是东欧地区的历史和政治问题。2020年他发了一本新书叫 Twilight of Democracy， 民主的黄昏。同时他也是大西洋月刊跟 Washington Post 的长期专栏作者，写了很多文章。我也是查的时候才发现大西洋八月刊我看过一篇讲 cancel culture 的长文，也是他写的。我对那篇其实蛮有印象的，因为他的观点非常鲜明。我看这次可能在小报童里面也稍微补一下这个边角料，那一篇的观点非常鲜明，但是不好读。他的写作风格就是不好读，相比于同样是写政治选题的 George Packer， Anna Applebaum 的评论比较硬，有一点学术论文的感觉。但如果你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的话，他也没有任何故事性可以引人入胜。包括 Autocracy 这一篇其实开头是用了一个故事的，它是从一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候选人身上切入整个故事，但其实 在阅读上也没有丝毫减轻难度。另外它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我老担心 Autocracy 这篇，也是因为在里面是有讲到中国的情况。大家如果有条件找到这篇文章和他的那一期杂志封面的话，就知道我在担心什么了。这一期封面的图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出来的。在讲中国的情况时，他的素材选取有一些倾向性，说法和表述方式也是。我是怎么确认这种倾向性的？最近 Andrew Klein Show 请到了一个 CNN 主播做嘉宾，同样是讲中国的情况，甚至是讲同样的事情，这个主播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表述。比如他会觉得中美关系还有很多空间，外交辞令上对于一些问题的表述和用词也不需要那么负面，这么的有挑衅意味等等等等。就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有会被晃范儿。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一个 CNN 的主播会有这样的立场。 Anna Applebaum 也会在他的文章里面表现出一种倾向性。 我并不觉得倾向性是什么很大的问题，有倾向有立场就不说不看了吗？这个才会是更大的问题。可能和很多朋友们一样，我花了蛮多时间在看俄乌战事的新的报道，这也导致迟迟定不下来选题，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其实无法判断哪一篇文章哪一个系列报道是值得说或是有更高的优先级。这么短的时间，战事下一个动向都没有办法被判断的情况下，这些长期关注的外媒，纽约客也好，大西洋也好， Washington Post and Wire and 很多老牌的杂志，他们擅长做专题的前提也是有足够的时间。比如 George Packer 在前段时间发了阿富汗战争的后续，在当时的外网上也是引发了很多讨论的，实际上他也做了很久，距离阿富汗战争，就阿富汗撤军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但我还是持续的在看，在关注，只是花在犹豫的时间上多了一些。这一期内容做的时候，准备的时候还真的是犹豫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说什么，更不知道究竟要不要说出来。这些事情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不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身上的事，他们是远方的哭声，所以说什么呢？说什么也很难真正的去共情，很难真正的去置身事内。前几天我在极客的广场上刷到一条很长很长的动态，这个极友叫鲁丫丫，我看完之后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然后也跟他在评论区交流了一下，我把这段交流放在这里，原文实在是太长了，只能摘录其中的一些选段。以下是鲁丫丫的动态原文的摘录。我一向觉得在面对政治争端带来的流散与不幸时，单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或是认知上求全的心态去寻找和搜集书单来看，是一件颇为吊诡的事。诚然，这样做可以保护人免受模糊而漫无目的思虑的折磨，不被人为制造的话语带偏。但是从一个自我审视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理性化意识，用以缓解不在场的内疚和事实上正置身事外的不安，为自己，确实主要为自己，营造出一种再参与的假象。当然，我也一次次的不能免俗，故只是自省而已，并非批评谁。就拿这次来说，至少在我个人阅读的过程中，还是难免被一种无意义感笼罩。我看到几千年前基督教如何被带到这片土地，看到草原政治如何成为基辅罗斯国家的主导力量，看到斯拉夫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哈扎尔人、维京人在这片土地上交替。到了近代，又看到赫尔辛基小组的宣言，鲁德涅斯基的地缘学分析，近30年来历任领导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但这一切对我而言，也不过是一段段遥远陌生的支离破碎的历史或政治画像而已。我既非踏足过乌克兰的战地记者，也不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我的生命依然与这片遥远的土地从未有过任何真实的交集。所以我常在想，究竟是在接近这片正在被关心的土地，还是说它更接近于一种自我的矫揉状态，妄图用过去的负担来缓解当下的焦虑呢？从未亲历战争的我，是真心能与远方炮火下的难民共情，还是说只能用并不成体系的阅读聊慰心中的不安呢？脱离个人经验的空泛知识，立于感官现实之外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与真假难辨的报道，或是干干爽爽的置身事外的姿态相比，究竟是哪种让人更难以忍受呢？文本的局限性还在于，它在输出时还要时常面对着表达上的局促，真实的血淋淋的痛苦变成了政治体制、地域概念、历史年代与伤亡数字。同情与记录看起来总像是一种来自他者的冷眼旁观和急于给出答案的发言。生死面前，话语本身似乎就是一种轻浮，空泛的把握感总是有待商榷的结论性言论，更会加深幸存者偏差带来的愧疚，最后倒不如大家都闭嘴，以免陷入冷漠与空谈。 这是最早的动态原文的选段，在回复之后我还收到了下面这一段补充。不能更认同您的说法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还是要一次次投入阅读的原因。我绝不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它当然有助于我们建立自己的心灵秩序，然后回归更有觉知的日常生活。我只是想提醒自己，首先不要因为阅读而生出一种知识或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这只不过是一项为自己的活动而已，且实际上并不能缓解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无知与无力。其次是告诫于自己，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文本，要在不断坚实心脑基础，完善身边的生活秩序的同时，不放弃寻找投入远方的现实经验的机会，尽管后者也不一定是足够的。
引用结束。这段话虽然讲的是阅读这个行动，但我放进来的原因是我认为在是否发言、是否说这件事上也有相似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踌躇，甚至某种程度上相对于比较温和的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出发的阅读，发言甚至会带上一些冲动的色彩，因为它是对外的，是有可能向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地方传播的。在眼下这种现实和远方之间撕裂的很夸张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地的阅读和发言都不可能对当地施加什么实际的作用力。但是就不说了吗？就不读了吗？就像这位节友第二段回复里面所说的，阅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要带着自我警醒继续进行下去。我想在发言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的，发声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发言未必需要是完美无瑕，未必需要是滴水不漏，也未必需要是既对此地有意义又对远方有意义，它不需要完美到这个程度，但它至少可以是不奇怪的。在它不可能对远方提供什么实际作用力的时候，掺杂了个人色彩、个人价值观的时候，它并不需要就变成一个奇怪的事情，它可以心平气和地展开，它可以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接下来是我对原文的回复，同样在这里经过了一些编辑和修改，还有一些扩写，用来作为这次节目的结尾。我倒觉得割裂、空洞这些问题是有的，不过阅读、保持学习状态，并不一定是一种对重获确定感的无望企图。或者说，如果对自己足够真诚，比如像您，是能够感受到接近这些知识的背后究竟是出于缓解自身的无力，还是出于对建立一种心灵基础的渴望。其实生死之局一定是属于当地的，我们就算掌握再多知识也没有资格妄图参与。那回归附近呢？回归自己身边的现实同样是需要心灵基础的，这些心灵基础会帮助我们去感受远方的痛苦，同样也会帮助我们理解附近的细碎。知识本身是文本材料，是白纸黑字，但真正重要的是借由自身与知识的训练所打磨出的心与脑。在我们有机会给远方和附近都交付共情共感的时候，心与脑缺一不可。换句话说，能够将一种文本秩序作用在自身这个媒介上，令其在现实世界有几分落地的可能，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实践。在这方面我是有一些乐观主义，我相信多说一些也无妨，发声可以是最小单位的行动。
以上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Mm-hmm.